今天正道的信息出在民数记第二十章一到十三节，怒气的危险与代价。让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民数记二十章一到十三节，开始。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示他们的地方去。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感谢神的话语。今天是怒气与危险的代价，我们请吴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哈，我们又能够奉主的名一起在这里敬拜。在开始之前，同样的跟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先问个好哈。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那我们今天的经文二十章民数记走到二十章，我记得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是可拉党的背叛，有没有那可拉党背叛，那这个就是发生在就是摩西领着这个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然后在这个旷野漂泊这个四十年当中所发生的其中一件事那到了今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看到，这个以色列民又在抱怨了，有没有每次好像这个抱怨的都很类似不过今天有一件事情是比较突出的就是有关摩西他自己的事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好好来一起来学习好，那今天一开始第一节就讲到说，正月间那以色列全会众就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那特别讲到就是米利安就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先来看一下这个一开头讲到的正月间，那这个是指的是在大概是哪一年是在哪一年好，那我们如果在二十章你一直读下来之后你又会看到有一个暗示就是到了二十八节、二十七节、二十八节的地方他又讲到了，又讲到什么？又讲到说亚伦，亚伦是摩西的哥哥嘛米利安是摩西的姐姐，对不对所以第一节说正月间米利安 死了。然后到了27、28节，这里又讲到了，讲到什么？亚伦死了啊，亚伦死了，然后死在那个山顶上面。那这个山顶，你如果看27节，就可以看到那个是何尔山啊。好，那一样的，我们就连续看到这两个地方啊。好，我们如果继续往后看的话，那个经文又给我们有一个提示了啊。你到了33章的时候，他这里特别又讲到了说，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后第40年5月初1日，然后他就讲什么？亚伦就遵着耶和华吩咐上了何尔山，然后就死在那里了哈。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米利安的正月，还有这个亚伦特别讲到是在出埃及后的第40年的5月，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的，刚刚读到的第一节民数记第一节一讲到一开头讲到说正月间，那这个就是出埃及后的第40年的正月就米利安死了哈。好，那还有一个地方哦，第一节这里还讲到说就他们就到了新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好，弟兄姐妹，如果还记得的话，加底斯是不是很熟悉？对不对？也就是说，加底斯就是说，当他们出埃及到了加底斯的时候，摩西不是派了12个探子去探吗？一探回来的，探了40天回来之后，糟糕了，就10个探子没有信心，对不对？就哭着说，他们不想攻上去，有没有？那除了什么加勒跟那个约书亚说，我们应该要上去，神已经跟我们应许说要给我们了。结果就在那个时候，就是在加底斯，后来神就说：“好，你们既然不上去，你们就不要上去了，就给我滚出去啊！”所以就去了，就开始继续去漂泊了啊！所以又漂泊了38年哈，结果到了这个时候，哎，又回到同一个地方了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知道整个过程等于是他们虚晃了一圈，对不对？虚晃了多少？38年又7个月，对，就将近40年，对不对？好，那这一段时间都虚晃了哈。所以我们就从第一节也看到了这个信息好，特别讲到米利安米利安刚刚讲过，米利安他是这个摩西的姐姐嘛，米利安，她的去世应该是对摩西和亚伦有一个深刻的影响。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是借着米利安，他救了这个摩西。他在婴儿的时候，还记不记得？他婴儿的时候是怎么样？就是等到3个月大的时候，这个就是米利安提着这个摩西去藏在什么？藏在芦苇树枝底下，在那个尼罗河的那个芦苇树枝里面，然后还躲着偷看，有没有？然后后来这个法老的女儿一来，就看到之后，她还跑出来推荐说：“哎，你要不要我帮你找个保姆来照顾这个小 baby 那结果呢，米利安就推荐她自己的妈妈去照顾这个摩西自己的小孩啊。而且妈妈照顾小孩又有薪水拿这是多好的事啊！OK，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米利安也在这个摩西带领这个以色列民出了埃及过红海之后，马上他就带领着这个所有的妇女，就一起来赞美神在15章的地方，出埃及记15章的记载得很清楚所以他一路过来呢，就是在旷野，还有陪着他的弟弟也经过了这整个旷野的一个试炼但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这个记载这个瑕疵的地方，就是对摩西的批评了就那个地方，我们前几次讲到有讲过了他对摩西的批评，为什么？摩西在那个时候他娶了一个古时的女子为妻所以这个他就 米利安就批评他了哈，就毁谤他。那结果一毁谤之后，米利安得了什么？麻风病啊。那经文上他描写怎么样？得了麻风病之后，米利安的皮肤啊，雪白如雪，很白很白啊。那这个也给这个整个经文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张力啊，一个讽刺啊。古时女子是什么？黑的嘛啊，所以他批评他黑。那好，上帝神就说，我就给你特别白啊，就给你雪白啊。好，那我们知道了这个米利安的这个大概的一个背景、一个故事，然后刚刚也提到了整个刚刚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又看到了这个以色列民的又在抱怨了哈，又在抱怨，吵着没水喝，然后吵着那个他们经过的旷野都长不出植物，不容易种，他们又说这个他逼他们。是摩西亚伦逼他们要出埃及的啊，也用 complain。好，那结果呢，就造成了这个摩西在那个时候就发怒了啊，发怒，结果就敲打磐石啊两下，结果出了水。那虽然得到了水喝，但是神对摩西就生气了啊，就。对摩西就讲了呀，他不信神，他就不信心不够啊等等啊，我们等一下来仔细来看。好，那我想我们就从今天的经文也给我们其中的一个教导，就是怎么样来管理这怒气啊，发怒怒气，那怒气的危险还有带来的代价啊，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啊，怒气容易使人呢失去理智，然后导致错误的一些决定啊。怒气也容易使人失去见证，落入魔鬼的这个网罗。然后要怎么样来对付呢？应该学习以基督的心为心啊，来胜过怒气的捆绑啊。我们要从这三方面来学习啊。好，那再一次的，在旷野漂泊的这40年，那以色列民。一碰到逆境，那就开始抱怨吵闹。那这种坏习惯啊，在第二代的以色列民也耳濡目染的传承下来的啊。我刚刚讲过了，40年了，对不对？说第一代的以色列民啊，差不多死的都快差不多了哈，所以有大部分都是第二代了啊。那第二代也这样传承下来啊。以往摩西啊。碰到这个事情，他总是怎么样？他都是匍匐在地，有没有？每一次都向神来求，为这个以色列民来求情，请神不要灭了他们啊！那所以呢，在神的眼中，神称赞摩西啊，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哈，他都是为了整个以色列民好，为了神的子民好，每一次一犯错。他就出来求情啊，那而且神他自己啊也表明，摩西跟他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啊，胜过其他的先知。神与摩西的交往的交通啊，是更直接的啊。神有什么事情，等于是直接跟他讲的。所以你在经文上面，就可以看得到啊，经文上面可以看得到他是怎么样，他是面对面的。直接的啊，不透过任何形式哈。他所谓的面对面，我上次有提过了哈。面对面，它原文是什么？就是口对口。口对口的意思就是我有什么话就直接给你了啊，你就直接讲了，就非常直接啊。好，那但是经过了这40年啊，百姓又抱怨没水喝，然后抱怨他领他们到旷野，要百姓跟牲畜一起死在这个旷野吗？而且是说你是逼我们出来的啊，不是我们要出来的。而且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种不起来啊，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还有石榴树，又没有水喝哈。再一次的啊，那对摩西来讲啊，40年来一而再、再而三的抱怨， 那摩西所承受的压力以及他的怒气就突然爆发出来了哈。弟兄姐妹，其实我在讲这个以色列民的抱怨，每一次讲我也讲得很烦啊，对不对？你们每一次听什么又在抱怨了哈？那他们就是这样子，40年来一直抱怨啊，所以那以至于造成什么？造成这个神要摩西吩咐磐石流出水来啊，那个但是呢，摩西却是愤怒的击打磐石啊，他击打磐石不只是一次，然后是两次。而且这个怒气的结果啊，就违背了神的旨意了哈，违背了神的旨意。弟兄姐妹，我想请问大家哈，这一两年来哈，你有发怒过的举手？好，请放下。哎呀。那个生气哈，要不生气实在有点难，对不对哈？以自然人来讲嘛哈，那自然的反应啊，不生气有点难。那其实真的是啊，但是呢，我们想一想哦，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经验，对不对？当我们陷入这个怒气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冷静的思考哦，常常没有办法冷静的思考。有时候会失去一些判断力啊，然后做出比较偏激跟情绪化的反应啊。举例来讲啊，如果你在跟人家吵架，或者夫妻吵架好了，我们就讲夫妻吵架。那吵架的时候为什么要吵架？你要不要吵赢？要嘛，我这干嘛要吵架啊？那为了要吵赢就怎么样？就是用尽了一切方法哦。能够把那个最恶毒的最狠的都骂出来，有没有？常常就会这样子哈，那就做出一些不正常的这个行动啦，或者是一些语言啊，甚至就讲出一些没有办法挽回的那个伤害人的一些话就出来了啊。那或者我们讲这个父母亲跟小孩子好了，也是一样哦，有些时候那个对小孩子在很生气在怒气之下，有时候也会不太理性啊，有时候也会乱责骂责打啊，造成这个小孩子一辈子啊这个亲情就无法弥补的这个遗憾啊，这个是常常有的啊。很多时候你如果去看一些报道，很多人到了长大的时候都一直回忆哇以前这个父母怎么样对他怎么样啊？不好的话啦，或者责打等等哈。圣经提醒我们哈，圣经提醒我们，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啊。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愚昧的人容易暴怒，那一有事情就火冒三丈啊。但是智慧人呢，他会忍耐，会忍住怒气。也就是说什么智慧人呢知道控制情绪，因为怒气常常带来那个没有办法挽回的后果哈。我们是不是同意？阿们阿们啊。怒气也是一种传染的一个情绪哦，当我们用怒气在对待人的时候，对方会怎么样？会怒气又会回应过来马上啊，那会导致那个冲突的升级啊。那我们刚刚讲过，有些很多夫妻啦，还有亲子关系啦，朋友啦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就被这个怒气侵蚀了，那种好的关系就慢慢被侵蚀掉了哈。箴言也这样教导我们哈，他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啊，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啊，这个是会传染的啊。若我们不学会用爱跟忍耐面对冲突，那就会让怒气毁掉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管你是夫妻或者是跟子女的关系或者跟朋友。很多的时候啊，很多时候 怒气发作之后啊，等到你平静下来的时候，你都会常常会觉得有点羞愧跟懊悔哈。那些话怎么那个时候怎么要讲呢？啊，很多时候我们说出来伤人的话，那做出破坏性的举动，那事后才会后悔莫及啊。那这些后果可能是暂时的，但是很可能也是造成了长久甚至一生的痛啊。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啊！若我们能够及早的止住怒气，就能够避免许多的痛苦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即使神这么样器重摩西啊，也都会因为怒气而犯了过失，像摩西一样啊，更何况是我们啊！所以我们要随时提醒我们自己啊，当怒气上来的时候，就不要做任何决定啊，不要做任何决定，要做什么？做个深呼吸啊，暂时离开现场，那心里开始向神祷告啊，跟神连上，让心情能够平静下来，让理智恢复之后，再做下一步的行动跟决定。阿门。在福建省泉州市啊，有一个这个围棋神童啊，他叫做朱红心。那他7岁的时候就9战全胜的战绩，勇夺了第一届的湖南杯的全国少儿围棋公开赛的幼儿组的冠军啊，所以那个时候是被这个外界视为是围棋的新星哦，以后的啊不得了的哈。那他是就读啊在杭州智力运动中等专业学校啊，他是这样。但是据媒体的报道啊，这个朱红星他所住的村子的村民呢，曾经目睹看到了朱红星的父亲哦，对朱红星施暴。那他因为太暴力了哈，那结果啊，村民去劝阻的时候，还会遭到他爸爸的打骂，就是很暴躁、很暴怒的人哈。那据了解哈，这个朱红星的爸爸啊是在泉州当地，他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那当他发现呢，他儿子有这个围棋天赋之后啊，就要求他高强度的练习啊，就给他很大的压力，很大，而且也经常会帮他拍这个影片，然后在他的朋友群里面炫耀啊。那看过影片的人哈，有些就回忆起来，他说：“哇，这个小孩子啊，常常会啃那个笔啊，啃得很碎啊。”那就可以知道，当他在4、5岁的时候啊，就明显那个压力就很大很大了。那而且那个围棋训练班的人啊，也有目睹这个他爸爸对他的殴打啊，也曾经劝过他，但是他爸爸还是这样子啊。那就在今年的5月啊，5月在一次的浙江杭州举办的一个叫做名士杯的全国少年围棋公开赛啊，他就输，有一次输了一盘，结果就被他父亲就公开的踹打，然后后来还公安出面的制止啊，那就这样子啊，那就在上礼拜一，就在5天前5、6天前啊，那新闻就报道了，他说这一名朱红星小弟弟啊，在不久前才升上业余的6段的9岁天才小棋手，已经在19日，就是礼拜一不堪输棋后 被父亲家暴，然后就跳楼自杀了，就一个大家公认的围棋的天才神童，就这样子跳楼自杀了。这是没有办法挽回的后果，是他爸爸的这种暴力，这种愤怒长长的呀，就造成了这个没有办法弥补的后果。所以我们说怒气容易使人失去理智，会导致一个错误的结局啊。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或不管任何人都应该要除去这个暴力啊。好，除去这个怒气呀，这个是他的得奖的照片啊。对，好，那在这一段经文里头，神的命令和摩西的行为是有明显的出入嘛？刚刚讲到了，摩西他所得到的指示啊，他是要拿着杖啊，拿着杖哦，然后去召集会众，然后要向磐石说话，有没有？吩咐磐石出泉水出来。那实际上呢，他怎么样？他就是拿着杖去召了会众出来之后，然后他是用杖子蹦蹦，有没有？就敲了磐石两下。那这两下不晓得是连续的蹦蹦，还是蹦一下，哎，水没有出来再蹦一下，我们不晓得啊。那如果是一下之后看水没出来，应该是神已经跟他一个暗示了，不要再这样子了，我叫你怎么做，你说，哎，他还是继续下去啊。反正这已经是一个很愤怒、很暴怒的一个情境了啊。那招来之后呢，而且在经文上也提示呢，他对应该是要对磐石来讲话啊，结果他是对以色列民飙骂啊，那不是向磐石来说话，然后就击打磐石哈。水虽然还是出来了，但是却不是按照神的意思而产生的啊，所以算是违背了神的命令啊，以及不信的一个行为啊。那这个在经文上讲得很清楚啊，神已经讲说，你因为不照我的话，你不尊我为圣，在以色列民的面前啊，而且这是一个不信我的啊。那摩西的后果，他是怎么样？就不能进迦南地了，因为不能领着以色列民进迦南地了。那弟兄姐妹可能也会觉得，哇，这个处罚是不是对摩西太严厉了啊？摩西一向都很好，只是这么一点而已啊，干嘛要这样子啊？那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的想一想啊，摩西是以色列民的领袖啊，他的言行不仅是代表他自己而已哦。他也代表神的意志啊，所以说在经文上面他记载着，他愤怒的骂百姓是背叛的人，还说我使水从磐石里流出来，然后这好像是什么？好像是说摩西是摩西给的水啊，不是神给的水。所以在诗篇里面啊，诗篇里面还把这一段描述的有一些有所描述啊。那诗篇里面他怎么讲？诗篇里面他说，摩西他用嘴说了急躁的话啊，特别在讲这一段啊。你如果从诗篇106篇32到33节那里就讲到了啊。而且摩西的怒气就使他失去了在神面前的这个见证。他的怒气也让百姓感受到这个威胁还有羞辱，这已经失去了神在他身上的一些见证了。那作为神的仆人啊，当然我们的言行应当是以温柔还有稳重为标准，否则容易带来破坏而非建造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都是神的仆人哦，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传神的福音的啊。所以我们都是啊，我们 是神的仆人，我们也是神的子民啊。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学习他的柔和跟谦卑的，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心里得到安息，才能够有一个好的见证啊，不能让人家看到你这个一天到晚都是脸都是这么怒啊，碰到人就要发怒的那一种啊。如果我们动不动就怒气上升，然后就与神主耶稣的柔和谦卑的形象有所违背啊，这也失去了作为耶稣基督门徒，还有作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的这个也失去了的这个见证了。那其实雅各有最好的忠告啊，他给我们的忠告是什么？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啊，并不成就神的义啊。好，那所以当我们生气并自称为基督徒的时候啊，那在我们的愤怒当中，其实我们是诋毁了上帝的名，还有他的圣洁，他的荣耀，还有他的尊贵啊。当我们失去我们情绪的控制的时候，我们是在说什么？我们是在说上帝，我们是在说神，他没有办法控制我的生活呀。所以当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是说我们是在掌握我们一切啊，我们不允许神在我们生活中来做任何事情，因为我们要做我们想做的事啊。雅各所提的，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义，神的义是需要我们以爱、温柔还有谦卑去回应这个世界的啊，而不是怒气啊。所以当我们用怒气在处理事情，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有力气啊，表达出来好像，但是实际上真的是背离神的道路啊。那所以我们应效法基督，特别啊是在被污秽在羞辱的时候，仍然选择饶恕与忍耐，而不是发怒报复啊。摩西平时是一位谦和的人啊，平时是一个谦和人，但是这次因为怒气而失控而失败啊。其实我们的仇敌撒旦也常常在寻找机会要让我们的情绪失控而趁虚而入，使我们生气而没有办法，而失控而失言，让我们在人的面前失去见证的啊。摩西的怒气事件成为以色列民他的历史的一个警戒。保罗提醒提摩太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上面就劝解说，主的仆人不可争谏，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啊。所以怒气是一个属灵的破口，也会成为仇敌进攻的一个通道啊。所以弟兄姐妹，怒气不可轻忽啊，我们若稍不留意，怒气可能就成为犯罪的破口，魔鬼撒旦的网罗。所以以弗所书劝导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啊。所以我们若心里有什么怒气，不要一直留在心里，不可含怒在日落。好，弟兄姐妹，什么是含怒到日落？什么意思？对，不要太久了啊，就不要。也就是说，犹太人啊，他算一天的开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日落嘛，对不对？日落开始就是一天的开始，就是日落。好，那意思是什么？你有什么怒气，不要留到隔天啊，就当天就解决掉了，哦，就不要这样子一直留着啊，否则就会失去了那个基督徒的一个见证啊。在2021年5月21日啊，那也大概是4年前嘛啊，那在加州的这个 Orange County 啊， 在55号高速公路上面，那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位年轻的妈妈，她叫Joanna，她带着她6岁的小孩子叫Aiden，要去上幼稚园，就在五十号高速公路上面，那就突然呢，就有一部白车，就很快的闪到她前面，就切过去。 我想弟兄姐妹大概都有这种经验，就突然有一部车很快就闪过来，你又吓一跳又很气这样的，有没有？我几年前就是在那个267上面，我下班的时候，就是有一部车就是这样切过来，差不多只差1秒钟我就完了，就真的，然后一切过去的，我整个人一直抖，一直感谢主，保守，否则再一下就完蛋了。 同样的，Joanna这个妈妈，年轻妈妈，好气啊！怎么有这种车子了？然后这个妈妈她就有一些比较粗鲁的一个手势，那这一部白车就被白车看到了，那白车看到之后，就比他更生气，你说闯人家的更生气，哇，就在那边。 就继续扰乱他，然后来又怎么样呢？因为驾驶是一个女孩子，年轻的女孩子，那她右边坐的是她的男朋友，那就这样，然后到后来呢，她的男朋友就拿出了一支手枪，9厘米手枪，就往那个车子就开了，结果子弹就贯穿了那个车子，结果就打到了。 他的6岁的小孩子的心脏，那就他就当场停下来，就在高速公路边就赶快呼救，结果也没有救起来，结果他6岁小孩就死了。那后来经过了1-2个礼拜查，到了6月6号就抓到了这个开枪的人，那这个开枪的人就是24岁的Marcos。 那后来，就在法庭上面，他就很懊悔，他说那个时候不应该有这些怒气，他也向这个Aiden的妈妈Joanne就道歉了，表示他的悔意。结果，他就被判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就被判了40年的徒刑，一辈子就毁了。 就40年，20几岁出来也差不多60几了，就像我是20几岁来美国，40年之后我60几岁就站在这里了，他会在监狱里面40年，等他出来就像我这样子，整个一生就完了。就因为这个案件，整个社会就讨论了一个主题，讨论什么主题呢？怎么控制怒气。 怎么控制怒气？怒气造成能够落入那个魔鬼的网络，很容易，魔鬼就很容易趁虚而入，所以这也是让我们大家互相提醒的。尽管摩西犯了这么多错误，我们刚刚有讲到了，会为他抱不平，只是一次而已，为什么对他这样的？ 但是我们知道神是有怜悯的，尽管摩西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但是神仍然让泉水能够从磐石里面流出来，神仍然赐下活水供应百姓的需要。那神他没有按着我们的罪过来待我们。 也没有照着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因为神他是一个怜悯的神。那神如果说真的要查究罪孽的话，谁还能够站立得住呢？神他照自己的恩典来供给百姓的需要。 因为他有怜悯，还有无限的慈爱， 虽然因着摩西的过错不能进迦南，但是神的饶恕和怜悯还是与摩西同在的哦。当摩西死后，我们知道啊，圣经上给我们有一个教导是什么？是上帝他埋葬了他。你如果到《生命记》上面去，就很清楚的看到。那我们又在新约里面，我们又看到什么？马太福音有记载的17章有什么？登山变相有没有？登山变相里面有哪？看到三个人，哪三个？耶稣、摩西还有以利亚，对不对？摩西就在里头啊。是的，摩西是被神赦免了哈。OK，那摩西的怒气可能是因为他姐姐的死去造成的这个感伤，然后又加上这个百姓的怨言哦，所以整个就加在一起哦，所以可能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所以那个压力一大，那个所以就爆粗口了哈，所以就没有照着神的旨意来做哈。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当中哦，我想有时候会有那个压力，也会在，有时候又会有哪些不如意，会滚在一起。那我们也要知道怎么样来让这些压力能够疏解开来哈，这个很重要，以免那个怒气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到了有一定程度就爆炸出来哈。好，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11章。的记载，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开始。担重担的人，你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段经文特别告诉我们，基督的心怀心肠是柔和谦卑的哈，他也是一个怜悯的神啊，这是我们应当要追求的这个品格。柔和谦卑的心能够帮助我们胜过怒气，因为它让我们能够以爱和理解来对待他人，而不以愤怒和怨怒来对待别人啊。同时，在这段经文更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在面临困境、面临压力的时候，我们知道要找谁？找耶稣基督，有没有？他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就使你们得安息。”特别又讲到他的轭是轻省的哈，他的轭是容易的。好，弟兄姐妹，什么是轭？大家知道哈？你在耕田的时候，就是那个牛上面的一个棍子哈，一个拖着那个轭。神他说：“我使你们得安息。”我的，他说：“当负我的轭。”你知道那个轭是怎么样？就是神跟你一起负的这个轭啊。所以说，当有压力来的时候，神跟你一起负这个轭的哈。他要带你经过的哈，他是容易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有任何的困难压力的时候，当然要跟我们的神来连接哈，从那里得到安慰，得到帮助啊。我记得以前也提过一次啊，这个是在2023年的11月21号的时候，我的小孩子从加州回来。我跟师母去BWI 机场去接他们接他们之后，在回程当中，我的车胎就爆了就在高速公路上面I-95 上面爆了。还好那个时候我们很紧急的，就一爆胎之后，马上就停到那个区间去 shoulder 去了就是看那个就在那个时候呢。当然也很沮丧，很懊恼，而且又是半夜了 半夜了之后，那个时候也打 Triple A，打 Triple A，但是也没有来哈。那我们就几乎就是在这个车上就过夜了，就在路边就过夜了。好，但是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开始想，应该是还有什么方式吧？那就手机就拿起来，就有那个这个 Tesla 的那个 application 有没有？Tesla 的那个应用程式就在你手机上一打开，我们车子的任何资料都在手机上，都在它的 App 上面那 App 上面还标得很清楚，就是我的右侧的后胎扁胎了，所以你就知道，就说奇怪，就是有个东西很清楚我们的状况车子的整个状况他都知道了所以我们就打电话了，就是从这个 App 上面就打跟他联系了，联系他说好，不要担心，他就来了，然后还讲就是说帮你拖车，看要拖到哪里是免费的，好，那我们就请他来拖了拖了之后，就让我想起来，好像就是这个他的大车子一来，就把我们的小车子就拉到他的后座上面去了，好像是同父异母他就这样同父异母上去了，我们就是在一个沉重的心情底下，就坐在司机的旁边，很轻松的司机就开着车就把我们车子就送到家了，送到家之后，然后又过了一两个钟头，另外一部车子又开到我们家了，就是来修补胎的，就一次就解决了就这样，所有事情都完结了，他就让我想起来是，我们所信的神不就是这样吗？他知道我们的任何状况你的心里的状况怎么样我们要的是什么？他跟我们讲的是什么？还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要到神那里去那他跟我们同父一轭那我们也就能够在那个困难的境况下，把这个重担能够卸给他，卸给神，那让我们也不需要顶着这么大的压力，这么大的困难，一直持续的候在那里那搞不好也会伤到我们，一个是走到了这个悲伤的状况，或走到了暴怒的情况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学习以基督的心为心来胜过怒气的捆绑，我们更可以来依靠神，依靠主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来度过我们任何的压力、任何的难关因为他说他的轭是轻省的。阿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今天借由摩西他的亲身的遭遇，还有亲身的作为，也成为我们的一个借鉴。主，我们真的要学习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主，我们要把我们的重担要来卸给你。主，也求主继续来带领我们。主，当我们碰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主，我们不要用怒气来反应、来对待。主，我们反而要用谦卑温柔的心来面对世界、面对事情。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